亲爱的父老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又到了我们真光之声的时间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。我现在奉主耶稣圣名，继续来谈十诫与现代生活。今天我们要来谈第七条的诫命。这条诫命记载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十四节，不可奸淫。这条诫命短短的只有四个字，不可奸淫。我们可以说，这条诫命也是有关人格的尊重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，人不但有神的形象，也与神的性情有分。人的生命极其尊贵，人格也有无限的尊贵与价值，所以不容侮辱。因此人的生命必须有保障，所以神奠定不可杀人的诫命。但是人格也必须要尊重，神奠定第七条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，这是尊重人的人格，这个也是最基本的人权。我们知道神设立婚姻，那神又奠定第七条不可奸淫的这一个诫命，就是为了保障婚姻的圣洁。完善的婚姻是幸福家庭的基础，也确保社会道德的安全。所以这一条诫命对我们今天来讲相当的重要。我们先来想一想婚姻的由来。神设立婚姻，婚姻也可以说是神恩慈的心意所设立的一种制度，不仅是他精心的设计，更是恩典的赏赐。从创世纪第二章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婚姻的由来。我们可以看圣经创世纪第二章，从十八节看到二十四节，这一段是有关婚姻由来的记载。神创造人，但是神所创造的那个男人只有一个人，神说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，所以神就让这个男人沉睡，取下他的一条肋骨，又用肉把他合起来，造了一个女人，就把这个女人带到男人的面前，让他们两个人结为夫妻。因此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个是夫妇之道的开始，是人伦的起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，婚姻是神的恩典，是人人都需领受的。婚姻让男女两人结合在一起，夫妻相爱，过着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。婚姻不单是神的恩典，也是一种圣约。男女两人缔造婚姻呢，两个人在神面前互相对对方负责，互诉忠信，始终不移啊。根据马拉基书第二章十四节的记载啊，婚姻呢、啊，可以说是在神面前呢、啊、立下了盟约了。所以婚姻是将两个人合为一体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格，那就无从分开了。 那这个是既定的事实，就不可以更改了。法利赛人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们试探耶稣。法利赛人问了：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？主耶稣给他们回答：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。婚姻既然是神的配合，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，人就不可以随意分开了。这是主耶稣所特别强调的了。婚姻是神圣的，那婚姻的结果呢，就是有性的行为了。那性也是神赋予人的了，人有这样的需要，这是正常的了。性不仅是身体的需要，更是内心的需要，也是一种爱的需求。当性是爱的表现的时候，这是优美的，是欢乐的，是清洁的。但是若只是这个情欲的发泄，那就失去了美善与纯净了，这是罪恶的趋向了。婚姻的性生活是爱的表现，真实的相爱不是求一己一时的满足了，而是求对方的舒适与欢乐了。所以智慧文学的作者啊，他勉励人要注意婚姻的幸福啊。在箴言第五章的十八节里面说：要使你的前眼蒙福，要喜悦你诱人所娶的妻啊。在传道书第九章第九节里面告诉我们啊：在你一生虚空的连日，就是神是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连日，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，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分。所以从婚姻的由来，我们可以看到婚姻是神恩慈慈爱的设计。但是一旦结婚了，就要保持忠贞与圣洁了。那不可奸淫，就是确保婚姻的忠贞与圣洁了，建立美满幸福的家庭。神所设立的婚姻是一夫一妻的制度，婚姻之外不正常的性关系，这个就是奸淫。奸淫破坏别人的家庭，妨害别人的婚姻，这个是社会法律所不容许的了。我们说万恶淫为首，奸淫可以说是引火铸魂的罪恶了，这个是神所憎恶的了。在立法时代，犯奸淫的必须处以极刑。所以在智慧书啊箴言里面，特别用了将近三章的篇幅来劝人要远离淫乱的行为。在箴言第五章到第七章，很详细的智慧的导师在劝勉人要远离淫乱的行为。淫乱也可以说一种情，可以说是一种情欲的发泄了。这个不是爱的表现，不仅伤害别人的身体，也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双方的人格都受到伤害，丧失人性的尊贵与完整了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淫乱啊，不单单是得罪人啊，也是得罪神啊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保罗给我们的教训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看十八节，保罗说：你们要逃避淫邪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，都是在身子以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，住在你们里头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。二十节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在这里保罗给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要逃避淫乱的行为。他说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，都是在身子之外，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。所以淫乱不仅是得罪自己的身体了，得罪人 而且也得罪了神。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约瑟他的人格非常端正，他拒绝诱惑，所以他严正的对他的女主人说啊，我怎么能做到得罪神呢？我们今天呢、啊，如果对异性过分的注意，这样会产生不洁的意念。约伯啊，他是一个正人君子，他以他的眼睛立约，不敢恋恋的瞻望处女，这个可以做我们很好的模范。所以不洁的思想啊，会让人做出不争不洁的事啊。我们从大卫犯罪的例子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出来，大卫纣王他的国家太平了，他睡午觉啊，很慢才起床，他起来以后又在屋顶上面啊散步，结果远远看到有女人在沐浴，他的心就动了，他差人去打听那个人是谁，又把那女人接过来，就跟他换奸淫的。我们想一想，大卫为什么会换奸淫？他的眼睛去看，他的心就动了，结果他就有了奸淫的行为。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啊，给这一条不可奸淫的诫命加上新的注解。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啊，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。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节，主耶稣说：“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，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。”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新的注解：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，不是单单指着肉体不犯奸淫，主耶稣要求我们连奸淫的意念都不可以有了，所以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，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。我们现今的时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，无论中外到处啊，都是充满的这个污秽的言语与行为，行淫的意念到处都有，淫乱的风气非常昌盛，黄色书刊啊，色情录影带啦、啊，甚至第四台啊，那个成人电影啦、啊，色情的光碟啦、啊，色情的网络啦、啊，色情的电话啦、啊，色情的诱惑啦、啊，可以说是无孔不入了、啊。大众媒体啊，污染人心啊，神的儿女啊，岂可以不谨慎自己呢？主耶稣要求我们在肉体上不犯奸淫，连心中也不可以有淫念。他要我们好好的勇敢来对付罪恶，谨慎自己的眼目，保守自己的心，这样我们就不会犯奸淫了。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曾经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，坚守圣洁才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。神的子民犯了奸淫的罪，神的惩罚是可怕的了。从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以色列人在实庭以抹亚女子行淫乱，惹起了神的愤怒，结果神就降瘟疫，他们死了两万四千人。大卫他犯了奸淫的罪，虽然认罪悔改了，但是仍然受神的刑罚，刀剑永不离开他的家，神要在他的家中兴起祸患来攻击他。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， 掩蔽言行，掩蔽淫乱的行为。所以我们个人应该用圣洁尊贵来保守自己的身体，不要放纵邪情的私欲，像那些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。保罗曾经勉励提摩太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、信德、仁爱与和平。主要有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，才能够长久保持我们有清洁的心呢。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，另外还有属灵的意义，就是不可以世俗为友。我们看雅各书的第四章第四节，雅各在当责备当时的信徒了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，就是以神为敌吗？”所以凡想要以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以神为敌了。这里雅各谈到以世俗为友，就是以神为敌。当时的信徒以世俗为友，雅各说：“你们这些淫乱的人，他们在肉体上并没有犯奸淫啊，但是他们以世俗为友，对神不忠心啊。”所以雅各称他们是淫乱的人。所以我们说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也有属灵的意义啊，就是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以世俗为友了。保罗曾经把我们比喻为贞洁的童女，要献给基督了。那既然我们像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，那我们就要专爱基督。我们的心不可偏移邪，失去像基督所存存于清洁的心呢。这个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到第三节里面有记载。主耶稣告诉我们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所以人若爱世界，爱护的心就不在他里面的了。所以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，我们从以上的探讨我们可以了解，这一条诫命就是要尊重人的人格。既然结婚了，就要爱自己的配偶，丈夫要爱妻子，妻子要爱自己的丈夫，夫妻相爱，过着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。夫妻两个人要互相忠于对方，在婚姻生活不容有第三者来侵入，所以在肉体上绝对不可以犯奸淫。但是我们在属灵方面也不要犯奸淫，我们既然像贞洁的童女来献给基督，那我们就要以纯洁清义的心来爱基督。我们来表达像基督的爱，我们忠于基督，不侍奉两个主，这个是神所喜悦的。那有关这个不可奸淫这一条诫命，也牵涉到一些有关性道德的问题了。我们知道性是神美善的心意，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男造女，为人设立婚姻，让两性结合，并且祝福人们生养众多。因此夫妻的性生活是被鼓励的啦，因为这样导致生意的福分呢。性是美善的，婚姻的性生活是相爱的表现，两性相爱只限于夫妇两个人呢。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的制度，所以在马拉基书里面记载，先知告诉我们呢， 虽然神有灵的义力，能造多人，他不是单造一人吗？为何只造一人呢？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，所以应该谨守你们的心，谁也不可以以诡诈来对到耶和华所起的气的、爱啊，是向对方啊毫无保留的啦，对他人是完全谨守的啦。所以雅各啊的作者啊，他把爱啊，这个讲得非常好。他把爱啊所爱的这个心腹啊，比喻为关锁的眼呢、啊，禁闭的井啊，封闭的前眼呢、啊。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这个结婚呢、啊、是人生的大事，也是天经地义的。所以保罗啊，他认为啊，要避免淫乱的事情，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，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。结婚以后，夫妻要相爱，相亲相爱，互相满足对方性的要求了，不可以故意拒绝。所以正常的婚姻生活可保障良好的性道德，不可奸淫的诫命，就是为了保障婚姻的神圣啊。人有神的形象与样式，人格是尊贵的，所以个人要晓得怎样用尊贵圣洁来守着自己的身体，不放纵私欲的邪情，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。神的旨意要我们成为圣洁，掩蔽淫情，所以我们人人都应该遵守这个第七条诫命，不可奸淫，要有美好的性道德，这样才能够维护家庭的幸福。如果人人都能够遵守这一条诫命，那社会上淫乱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，我们的社会可以过得更祥和。在结束以前，我们来向神祷告。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人类是你所创造的，你也为我们设立了婚姻，让我们能够过着婚姻的生活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家庭里面夫妻能够相亲相爱，互相忠于对方，来建设美满幸福的家庭，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弃除淫乱的行为，能够保守婚姻的圣洁。主啊，也求你帮助我们，不单我们在肉体上不犯奸淫，在属灵方面我们也像贞洁的童女来献给你，我们能够爱你，以纯义清洁的心来爱主，让我们的信仰能够更加忠贞，得到从上头来所赏赐的各样的恩惠恩典。主啊，我们这样向你祈求，求你施恩祝福。哈利路亚，阿们。
爱的观众朋友，你观赏了本节目以后有什么感想？你若想要进一步认识了解真耶稣教会所传讲耶稣基督救人的真理，非常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探讨分享耶稣基督的福音，领受他的恩典、平安与喜乐。你若想要参加免费的圣经函授课程，以及免费的福音小册赠送，或是有信仰疑难问题需要解答，欢迎打我们的协谈专线04-2245-2995，04-2245-2995，或是04-2243-6960转分机225，04-2243-6960转分机225，或是来信台中市松竹路180号，台中市松竹路180号，真耶稣教会台湾总会收，或是你可以到就近的真耶稣教会询问。如果你感觉心灵空虚，没有平安，或是你现在的处境需要我们的关怀，我们这个节目真光之声都很乐意为你服务，解答您的问题。愿主耶稣与你同在，赐平安、喜乐、福气给你。谢谢大家。